耶利米书里面的盼望呢，好像都是一闪即过。不过我也还是说，我们感谢主，不管我们在看什么书，看哪一卷书，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包括我们亲人死了，或者是我们生了孩子了，包括喜事，包括悲哀事，基督徒基本上我们总是，我们有永远的救主，我们有永远的盼望，艰难不能少，但是我们的喜乐和平安是这个世界上绝不能夺去的，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包括耶利米书。那耶利米的时代就比以赛亚更晚了，那但是也因此耶利米的时代呢，是就环境来讲更悲惨。好，刚才也跟姐妹有谈这个事情啊。我们怎么讲，你有你的个性，个性乐观悲观这都无所谓，没有说基督徒一定要很乐观，一天到晚笑哈哈的。你像在耶利米那种时代一定是很悲惨的。那耶利米的信息也叫人觉得很悲惨，没有什么希望。耶利米和以西结都大量的主要的在讲以色列非亡不可，没有办法救了。而耶利米的仇敌，那个仇敌就是大概所有其他的当时神的儿女了，都在释放，对不起，好消息，不会亡，哪有这种事，不会亡。各位，有点像，我觉得我在这十几年在台湾讲的也是坏消息，就我听到说，哎呀，台湾要大复兴了，大翻转，我也很希望大复兴大翻转，可是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不能够说神一定会怎么做，我们知道神的国一定永远得胜，但是如果当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这么少，如果对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这么没有信心，我们是对世界这么羡慕，我们真的好希望我们更有钱更有人，然后我们像慈济一样，像星云一样，哇，盖好大的庙，哇，那就好了。各位，这都是叛离上帝。我们当然希望人多人大，但是我们最希望的是我们传讲上帝的话，让人能够认识耶稣。现在我看，我感觉教会里做的福音预工是越来越多，以至于福音越来越少，预工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不敢讲啊，我们也觉得讲了没有效啊。这乡下城里大概都是乡下，我不知道城里哦。我们做的就是社区服务嘛，社区服务叫他来跳舞啊，或者客服啊，这都会。那我们不能讲耶稣。各位，你因着种种的理由不能直接讲，这我能同意，但是你要小心哦，你要小心，不要不知不觉就把那个最重要的忽略了。各位，你像你结婚，尤其是结婚典礼，你要有好的乐团，要有蜡烛，要有漂亮的婚纱，要有好的摄影师，要有一切美好的喜宴，这很重要，婚礼就是这些嘛。但是如果婚礼把新郎新娘忘记了，那有什么用呢？那么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生活中的新郎就是耶稣，然后一天到晚注意的是那个钻戒啊或者其他东西，那就麻烦了。但是我觉得教会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应该都有一样目标，如果你真的是纯正的教会，我们都是传扬福音传扬耶稣的，这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要小心，不要让传耶稣变一个口号，你实质上需要有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你就要以祈祷传道是你很重要的目标。是，我也知道有的时候你去中国大陆台湾，感谢主目前还没有，但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教会也会比如说到圣诞节的时候到学校园里面去去做圣诞的活动，那么一般学校校长啊家长会长啊都会很欢迎大家去，因为其实现在你大家也知道嘛，这个世界包括台湾政府包括教育部简直是焦头烂额，他们根本没办法解决任何问题，能解决就是花钱嘛，就丢钱嘛，啊，学生哭了啊，我们教室怎么在改善，我现在已经包括有的时候还是去山地，我发现很多山地的学校真的盖得美轮美奂， 那个电脑的设备都非常好。我在德国，我自己也不用电脑，我那三个礼拜都几乎没有收到什么信，因为别人我们在营地，哦，这里没有网络，哎，是很穷哎，很落后哎，我们台湾很进步哎，是我们台湾健保也是全世界第一，什么都是第一，可是人不快乐，人也没有解决问题。问题就是教会常觉得，我们的问题也是有更多钱就好了，有更多人来就好了。啊，我刚才也问弟兄啊，这暑假短宣的到底有没有实质帮助？因为我也知道嘛，去那就跟大家一起唱唱跳跳玩玩，然后来了走了，然后你回去可以做见证，他们累死了，包括接待你们累死。各位，以前你们都是被接待，现在你们开始接待人就知道，你累死了。好了，我没有反对这些，我只是希望我们不要舍本逐末，传讲基督，不要忘记了福音是什么，不要忘记了传讲上帝，而且这是主轴。耶利米传讲的，包括很多的圣经学者，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念神学的时候说耶利米是一个巴比伦的汉奸细，因为耶利米一直叫以色列人投降。就各位，圣经先知讲的信息总的一定是好的，因为我们是讲福音，上帝爱你救你，但在这过程里面一定会叫人反感，没有反感你恐怕没有传福音。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把那个反感降到最低嘛，我们是讲啊，耶稣爱你啊，你来参加圣诞晚会啊，参加圣诞晚会干嘛？有一顿圣诞大餐啊，然后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会啊，然后我们一起欢喜快乐，还有摸奖啊，摸彩啊，啊，大概有五分钟的短讲了，你忍受一下。那个最重要的，甚至有的连那个也没有，甚至因为我们来去自如嘛，到那一有大家就走了。好，你要有这样的负担我也不反对，我没有我的负担，我认为一个传道人负担是我跟你讲耶稣的事，不管怎么间接我要跟你讲。如果一个工作，包括我也跟戴少珍我的老师谈过啊，你们做医疗很好，感谢主，神给你托付很好，如果就是医疗服务那好嘛，神给你的托付就是医疗服务，如果你说是医疗短宣而不传道，你最好不要再有这个组织，最好不要再有，因为到最后就是你只有医疗，跟慈济的一样，他也去你也去。如果神给你的负担是没有问题，你可以，你就去教学教英文，你就去医疗，你就去帮他们盖房子养猪等等都可以，感谢主有人这样。你今天如果要到乡下，你要做医疗，你要做外籍新娘的辅导都很好，但如果你的负担是要把福音带到这些地方，你最好你生命里最重要的是传扬上帝的道。那么传扬上帝的道，我们没有忽略现实，但有的时候现实是很痛苦。耶利米在传扬上帝的道，就讲一个人人都不喜欢听的消息，以色列非亡不可，甚至耶利米书两次讲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要来把以色列亡掉了。所以难怪很多新派的学者都说他是尼布甲尼撒派来的，整个耶利米书你也可以看到嘛，大家都说你是帮他们讲话，可是耶利米不是，耶利米是在讲神的审判，而更重要的是神的救恩。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也从前面看一下吧啊，这第一章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那这个这个在加拉太书也有讲。保罗说神从母腹中就把我分别出来，我们相信神有永恒的计划，但是在母腹中就招我，在母腹中就呼唤我，在母腹中就把我分别出来，不等于你一生下就会传福音。保罗加拉太书说他从母腹中就被主呼召， 但是他过了最少有30年的生活是抵挡耶稣的。那我们相信神有他永恒的计划，那我们也不必多去追究这些，我们就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我从母腹中吩咐你的呼召你的那个重点在什么？我是全能的神，所以我对你说什么你要说什么。那第七节，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然后耶和华伸手，这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动作哈，我不知道实际上怎么样，因为耶和华并没有手，但就好像耶和华真的是伸手按他的口，然后借着这个按手把神的话传给他。啊，是他不信他所做的，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对了，最后有建立和栽植，但耶利米一生看到他建立栽植的很少。我们都不希望我们做的是只有，我们都希望我们做的主要就是建造，就是栽植。但是不管你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不管你在教会里面在布道会里面，通通都是一样，我们要讲的也有毁坏的部分，就神会审判罪恶，人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讲这些。然后神对耶利米特别讲啊，那个信书之的意思，那意思那声音跟我会留意保守我的话能成就，1:12，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我们需要听进去的。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神的话成就在哪里，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来这里，其实任何一个地方，你到教会牧会，你做宣教士，你做任何的，我们都有灰心过吧，一定有的，如果没有你一定没有好好在做。我们都有灰心，我们都有失望，我们都有甚至怀疑是不是当年有没有搞错。各位，人人都会，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婚姻也会这样，当初是不是听错声音了，选错了，当然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哈，但是感觉还是常常会有哈。好，我们人什么都不知道，但神什么都知道，神会使他的话一定会成就。那我也希望这话常常圣灵能够让你得安慰得鼓励，是看人看什么，很多时候是会很灰心的。然后啊，我们基督徒神的仆人，柔和谦卑啊，像那沉默的羔羊，53:5，默默的，这是有的，但也不要忘记另外一个部分，1:17，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很妙哈，你不要惊惶哦，你不要怕哦，你越怕我使你越怕。那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励鼓励自己就可以的，这需要圣灵给我们鼓励，神的话给我们鼓励。你要什么？你要柔和谦卑，你要什么？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然后与全地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蒙召经文是这一节，我希望我们蒙召经文都是啊，有谁跟我们去呢？以赛亚书内啊，有谁呢？我可以差遣谁呢？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这很好，但是如果有那一句，这句话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就我们很希望跟大家都成为朋友，包括不信主的，包括我们邻居，如果是庙公，我们也希望跟他成为朋友。这我们在世上不能不希望敦亲睦邻嘛，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管你邻居是庙，邻居是教会，你老公是和尚，就你们当年都还不信主啊，他信了主，后来，他没信主，后来曾经出家过一段时间，跟你吵架，或者是他是牧师， 各位，我们都有要征战的时候，有的时候他错，有的时候我们错，我们都有需要悔改柔和要悔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坚强把上帝给我们的持守下去。哦，耶利米是大家都反对，所以他实在是非常悲惨，就很不幸。那我可是我要再一次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这些经验，我们有得到人欢迎的时候，像约瑟啊，大家都很喜欢，像耶稣在小时候，人和神的喜爱都一起增长，那很好。但是也有众叛亲离的时候，包括他的家人都不喜欢他的时候，也都有哈。我们这求主帮助我们，主与我们同在。啊，耶利米呢？神一开始一直讲的都是你要很刚强，要壮胆哦，你要把上帝的话表达出来啊。那个表达出来，你看上帝的痛，我们刚刚没有看以赛亚书，这里就有哈。这是耶利米需要讲的，代表上帝来讲这话，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我们刚刚讲呼喊了，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很生动，不是喊叫，好像是对着他的耳朵喊。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不进去。我们这是耶和华的哭泣啊，二章四节，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这有点像一个弃妇对他的先生讲：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我在教会也听过有姐妹这样说，她跟她的离弃她的先生说这话，这很悲惨。居然是耶和华在讲这句话。各位，这句话是somehow 你们要跟你们的听众讲的，你们在拜的偶像是丢弃了真神，耶和华是很不高兴的。好，那个第二章的九节，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记得我刚刚讲以赛亚书这个字又出现，这法院上的争辩，争辩一个是要指出你有错，另外一个争辩是指出你无罪，两个看起来相反的，但是真是主奇妙的作为啊。好，那么这个非常困难的事，那么下面就是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上帝的愤怒哈，包括第二章第三十节，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第三十二节，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自己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这个话应用在教会里，应用在神学院里，应用在庙宇里，应用在乡下，应用在城里，应用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和非基督教国家都可以。因为不信主的人不是没有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知道，特别比较最清楚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对亚略巴古的人，对雅典人这样讲，他预先定准我们的年岁将届，或者在前面一点，在路斯德的讲道都是对非基督徒，他们那些人都在拜偶像，还把保罗巴拉巴当神。神赏赐丰年，神降下各样的祝福，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也是耶稣讲的，他叫阳光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这也是诗篇145篇讲的，耶和华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有慈爱。这个世界上人蒙了神的恩典，他们却故意不认识神。我们去跟他们讲是福音，希望他们悔改。就是保罗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啊，各位，这些都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耶利米书一开始，神就跟耶利米讲，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会成就，是真实的。我们常常就是不信这个，包括不信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碰到太多的艰难，长期的艰难灰心，我们就退去了。或者有的时候相反，就是长期的得意忘形，我们就自大了，不知不觉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这也有。常常让我们回到主那边求主恩待。好，第五章哈，这其实这里太多了哈，像第四章第十九节开始讲到他的艰难，他的痛苦。他很痛。你看耶利米书，你看圣经里很多啊，旧约先知讲很多话，你都会在这里发现。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看了这话变成异端啊，有的时候要小心。所谓异端，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神，我们绝对不是神，但是异端常常就好像把自己当作神，然后有无限大的权威，这是错误的。但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谦卑到忘记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在先知传讲上帝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大分得出来那个我是上帝还是先知。譬如说第四章十九节，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他很痛啊，很痛很痛。然后就这我应该我们很自然讲就是耶利米嘛。可是你看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耶和华三个字有打点，就原文没有。所以如果我们照他原文这样讲下来，那个我一开始也可以是耶和华，也可以是耶利米。耶利米很痛，因为他有主的心。耶和华很痛，耶和华说我的百姓，耶利米有耶和华的心，所以他也是我的百姓。那因为后面到二十五节你又看到，我观看那个我好像又是耶利米，但是也可以看起来也是耶和华。我说这话不是要我们把自己看成上帝，我说这话的确是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我们跟神的亲密的交通能够更深刻。我们一定承认我们读经会读错，祷告会祷告错误，讲道会讲道错，他们也会听错。但是我们要带着一个我们敬畏上帝，当我们在传讲，尤其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信心，他们都不听，他们都不信，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不因为没有人听，没有人信，甚至不因为没有人传就不是了。好，不过他的对象你看真是完梗啊。那个第五章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所以记得吗？记得前面讲，我使你比他们更硬啊。耶利米很会骂人，或耶和华很会骂人。第五章的第八节，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这骂人骂得太凶了，不好意思，我解释一下好了。我们也没养马，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是在讲什么。不过你看这经文，大概就是以色列行淫乱，看到别人的妻子就有这个淫念。这里是在讲马，耶利米以西结好像也有讲驴子春情发动的时候的状况，就一看到那母马就叫起来了，有点像街上你看到那公狗找母狗的情形一样，好像就甚至不要看公狗找母狗，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园里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狗看到异性时就不能动了，就不愿意跟着主人走了。耶利米或者上帝用着一个人可以看到那个畜生发情的时候不能被控制的那个状况，来描述以色列人对偶像的情景。各位小心一点，这也是指我们。我们虽然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对于偶像总有一种被吸引的那种冲动，我们对上帝总有一种不愿意顺服的冲动，就是我们很难走十字架道路，但是神一定会工作的。不听神的话，第五章第十四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我讲的话一方面烧了他们心中不高兴，另外一方面那话会实现的。各位，就是很抱歉，耶利米的敌人也是用上帝的话。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就这样讲，耶利米的敌人说耶路撒冷绝对不会陷落，为什么？因为神像大卫曾经应许过，我不会收回对你和你家的慈爱，像我收回对扫罗的慈爱一样。然后他们在耶利米的时候之前也有过，就我们刚刚提到西西家，耶路撒冷也曾经被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亚述军队包围了，但神行了神迹奇事，耶路撒冷被包围解除了，耶和华让亚述的军队一天晚上死了185000人。所以虽然在耶利米那个时候，亚述那时候已经不行了，巴比伦越来越强大，巴比伦也曾经攻打过，曾经攻打然后把耶路撒冷攻陷，把但以理以西结都掳走了，但是他们走了，以色列人还是有种想法，神会保守我们，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殿，我们相信神会保护他的殿。各位，我们那时候念说这叫圣殿神学，就你有这个就永远不会失脚，这个叫做迷信。你心里没有敬畏上帝，你拿一本圣经可以辟邪吗？你记得使徒行传有啊，我奉保罗的耶稣的名来赶鬼，那鬼跳上去更厉害。就是你把耶稣当作一个咒语喊一喊，你生活里不尊他为大，不敬畏他，不喜爱他，不亲近他，那叫迷信。各位，悲惨的事就是耶路撒冷最后亡的是更惨。他们说不会，他们说耶利米该死，耶利米蛊惑人心，怎么样怎么样，说这些话。先知说他们一定会亡，耶和华这样说的。啊，但是以色列人不听啊，一再不听啊，所以他们就很多的悲惨啊。那在第七章讲到以前，你看以前的情形是怎么样的？第七章十二节，你们前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就是最后示罗荒废了。然后我现在也是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不听，我呼唤你们不答应。各位，这些都不断的在你们生活中，在你们服侍的地方不断的发生，我们真是不愿意继续这样下去，但是在发生什么？神差遣他的仆人使女不断地对要悔改的百姓说，你们要悔改，他们却不听。我们没有什么要生气的，我们也没有什么要质疑的，因为我们也是蒙神了恩典，在多次的呼唤中终于有一次或者是逐渐我们愿意听了，而且听了以后我们又常常又不听了。那以色列人，那不是属上帝的人就终不听，属上帝的人就会听到底。好，我们感谢主。 哦，整个以色列他们有殿的，有圣殿。你看啊，第七章的第十四节，我要向这称我名下的殿，你们所依靠的殿。哎，他们依靠这殿，他们在这殿敬拜，叫上帝最讨厌、最愤怒的，就他们敬拜、依靠这殿，高举耶和华，同时他们又拜偶像。你看第十八节，孩子剪裁，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各位，今天有个花花公子，他跟很多女人在一起，但他没有跟任何一个人结婚。你看到这个花花公子，你是一个女性，你只会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很可憎，玩弄女人，借着他有点钱，借着他很帅，就这样。但如果他是你老公，那就不是很深，很看不起他，他是你老公你就愤怒。我的意思是说，有个男人玩别的女人，这是罪恶，但他没有跟哪一个女人有形式上的夫妻关系，那我们就说他随便。如果他有一个妻子，然后他又跟他妻子讲我爱你，我很爱你，然后又去爱别人，那就更愤怒了。譬如说，我不愿意这样讲，不过就是你老公如果对你很好，对另外一个女人也很好，一样的好，送玫瑰花给你，送玫瑰花也给他，跟你睡觉也跟他睡觉，那你不是更愤怒？他对你越好你越愤怒，这就是耶和华的态度。你们以色其他外邦人拜偶像，那是拜偶像惹上帝愤怒，但起码他们不是我的妻子，以色列是我的妻子，却又拜偶像，我就更愤怒。好，所以我又在想，我们今天教会的罪恶大还是庙宇的罪恶大？都是得罪上帝，不悔改都要灭亡。但教会虽然没有形式上的拜别的东西，但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把金钱啊、把学位啊、把儿女啊、把一些东西都看得高过上帝。这包括你一天到晚在传道也可能这样哈。所以以色列人那个罪恶的现象，讨惹上帝的那个愤怒的现象，以色列一下恐怕还想不出来了。我们不是照样到圣殿里去敬拜吗？说了一切的话，神说我别的都不要，我只要一件事，就是第七章23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他们不听，形式上他们可以有听啊，他们还是有这个圣殿啊，甚至他们就觉得耶利米讲圣殿要灭掉是很不对的事。好，神责备他们，神不断责备他们。耶利米讲这话并不是快乐的，也请各位注意，我刚才已经讲了，那个我啊，常常是指耶利米，也常常指耶和华，也常常两个都可以用。那我们在有的时候呢，先知讲的时候就是三个都可以用。有的时候先知在讲我的时候是指我，他在责备那些百姓，有的时候他也是代表上帝在讲我，有的时候先知在讲我也是在讲百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道人有双重的身份，一个我们是代表上帝跟人讲话，一个是我们代表人跟上帝讲话，这两个都不要忽略了。因为我们也祷告也传道，我们也有神圣不可侵犯上帝的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跟那些其他的听到的人一样，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求神怜悯。你在先知书里常常看到，你可以继续以后看看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的时候讲到我，哎，真的有的时候就指耶和华，有的时候就指那个作者，有的时候指他们的听众。譬如说你看哈，第八章的第十八节， 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生发昏。这是谁？你一定马上想，单看这一节是耶利米嘛？你下一节十九节，听啊，是我百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我百姓。然后第十九节最后一句话，我们中文又加了耶和华，耶和华说，其实也可以是耶利米说的，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可以是耶利米，照上下文一直接下来应该是耶利米，但是明显也是耶和华。然后再下一句，秋麦已过，夏令完，我们还未得救，这我们又是百姓，就我指上帝，指作者，指讲道的人，指听到的人。就我只是希望我们跟上帝有更美好的连接，我们跟我们的会众也有更好的连接，因为我们跟我们会众更好连接，我们的祷告才是真实的。所以第九节，但愿我的头为第九章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哭泣。就这我一定又是说是耶利米了嘛。可是你看第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到我要怎么样，就那个交织的非常密切，有的时候好像可以分，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分。你看第九章的第十节，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这我耶利米吧。第十节，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这不又是耶和华了吗？好，那么耶利米书里面在新约哈，有一段引的我也觉得很好，这也是可以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第九章的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要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也就是说，我们夸的，我们夸口，这电池都快没了，我们夸应当指着主夸口。勇士不要因为自己的勇力，智慧人不要因为自己的智慧，因着耶和华。那么然后第九章二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这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放进去，就是我们信仰必须从心里，我们的信靠神是心里。当然外在的仪式也不是不重要，我们也需要有，但是我们需要好好的信靠上帝哈。好，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你看第十章的第十九节，第十章十九节，明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那个第十九节，第十章十九节的明说名字也有打点，就是我们真不知道谁说的，是老百姓说的，又像耶利米说的，但是也可以是耶和华说的。包括二十节，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断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了。这种密切的关系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哈。好，这个神的责备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哈。第十一章的十四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这经文虽然有一点叫我们吃惊，虽然我讲到都会说这个经文你不可以用在你自己身上，我们就是不断的为人祷告，但是 的确圣经新约旧约也有提到这种事，不是只有耶利米。神对耶利米讲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神对撒母耳讲不要再为扫罗祷告了，约翰一书有讲有人犯了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祷。啊，你当然会说，哦，这我们这经文还太少了，我们还是要多为人祷告。你肯为人祷告总是好的，但是这三处地方也都表达一件事情，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人要得到拯救和帮助，可能不是为他祷告免去这些艰难，而是他必须经历上帝的管教。所以我们还是爱人，但是的确在教会里面爱人也有到惩治的时候，看他像外邦人一样，你们当把那恶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就是我们也有教会的惩治哈，我们不说不为人祷告了，但是我们有教会的惩治。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神不是有的时候，我看总是对人说好话的时候，做好事的时候，温和待他的时候，他就是不会悔改。事实上这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包括你我在内。耶利米也有跟神争执哈，第十二章，就耶利米觉得他实在也太辛苦了，这恶人就一直在得势，不听上帝话的人一直在得势，所以他觉得恶人一直在道路亨通，让他很难过哈。那我之所以要引这经文，就是耶利米和约伯一样，还有圣经有很多时候描述出神仆人，而且是忠心仆人对上帝的愤怒和难过，而这些愤怒难过包括约伯记，神最后还更肯定，神更肯定约伯对耶和华的议论还胜过他三个朋友对耶和华的辩论。这简单的说哈，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去详细的解经，简单的说，我们当然在神面前应该有个敬畏的态度，始终能够顺服，这是应该要有的。只是如果我们一直顺服一直相信的同时，我们并不是就没有理智，而是我们的理智顺服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也就是说，假如说今天我的儿子得了癌症很痛，我求神医治，这是很正常的。我不会说，哦，主你有美意，哈利路亚，他痛得好，我们不会这样嘛。就今天你的亲人，你所喜爱的人死了，不管他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你有痛苦，有难过，有伤心，这也是正常的。你不能说，哦，他现在离世间主好的无比，早点死更好。不，我们不会说这样的话。因此我们在看到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愤怒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到有些事我们实在觉得想不通的时候，我们虽然信神，我们也应该信神，我们也应该更加的信神，可是我们也应该有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心中所想的赤露敞开的告诉上帝。我们的信心是一定能掌握这些情绪，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不是没有情绪的。我耶利米是一个有很强大情绪的人，他非常顺服上帝，但他在顺服上帝的时候，他有什么心，有什么心思意念跟主讲。我们今天就缺少这个，我们今天对神很多抱怨，但是不会把这个抱怨化成祷告一直跟他讲，对不对？大家一抱怨上帝就不来了，就不来教会，就不理上帝了。不，神的儿女即使有很多艰难不懂的，他更祷告，更向神祷告，他还把他心情诚实说，我很痛，我很难过，你为什么这样？诗篇里很多啊，恶人为什么得势很多，我们并不是是非对错不分的，我们更是因为分得更清楚，我们更向神求。但是我们向神求，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他那里一定有终极的答案。好，神还继续用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用一些动作来教导耶利米来传讲，像第十三章，那也很辛苦，我是不太知道 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是要照字面讲，还是照字面讲，还是只是一个灵异啊？因为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而且太没有必要了。但是也许神要这样让耶利米体会神的心，也让愿意听的人体会神的心。十三章啊，第一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这意思就是不可以把它那个不可以处理它。这麻布袋子放在水中处理了以后就可以用的久一点，这个没有用处理，没有处理。好，他买了一根袋子，然后说把这个腰带呢带到伯拉河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照字面讲，就是如果他要到伯拉河，应该来去恐怕都需要差不多一年。哇，这么远啊，要去那么远干什么呢？也不是做别的事，就把那个腰带放在那里的磐石穴中，然后又让他再去一次，把它拿过来。拿过来怎么样呢？就已经烂掉了。然后他就说啊，以色列就像这根带子一样烂掉了，没救了。各位你再想想看，要行这神，这不是神迹，要行这个事情需要走到伯拉河吗？你买一根袋子不处理，然后放你自家柜子里也可以坏掉嘛。然后跟你讲，你们就像这个一样，甚至不要买一个新袋子，就买一个烂袋子，或者就从垃圾箱垃圾箱里捡一下烂袋子，说你们就像这个无药可救也好了嘛。哇，花这么多力气买一根，然后放在一个地方，放那么远的地方干嘛？我们也不知道。你可以求神，主啊，让我们能够不要走那么远的路。但如果主要你走那么远的路，做一件事是你不需要走也可以做到的，主有他的美意，我们信靠神。实际上生活中每件事都是这样的。台湾有这么多基督徒，干嘛要把你们从美国带回来走这么远的路？那神要这样带领，我们就感谢主嘛，也很美好嘛。好，他在这里用了一个袋子烂掉，只是在讲到说犹大败坏了。不过这个败坏呢，就是说上帝所用，上帝好像用这犹大这个烂掉袋子来讲到说犹大败坏，上帝要丢弃了。却又有另外一个，你说为什么要用腰带呢？可以用别的嘛，抹布啊，袜子啊，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袜子，或者说就是一个什么器具，一张纸啊，或者什么东西慢慢烂掉，就是以色列就像这个东西，或者一颗菜嘛，这颗菜烂掉了，或者吃剩的菜烂掉，你要表示以色列很烂了，无药可救，甚至对不起，用大便也可以嘛，这无药可救。他为什么要用腰带呢？哎呦，上帝也是很生动哎，原来还有另外一个讲法。你看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的名得颂赞得荣耀。啊，不要太高兴，下面一句，他们却不肯听，就没有成就。哦，原来上帝用腰带来讲，各位这还有点色情哎。你能贴一个人最近的腰带嘛？如果上帝再色情点，就内裤了。但是他说腰带，腰带，神要他的选民跟他是贴这么近。当然，这不只是色情，这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你知道束腰的意思，常常就是准备打仗。我们今天也有嘛，你今天要那个，你看到有些搬运工要搬东西的时候都要束腰，所以腰带呢，在圣经里面，包括特别在这里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就是亲近，神要我们亲近他，他要亲近我们；另外一重含义就是神是我们的力量，神要我们靠着他的力量为他征战。就一个好像是很亲密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好像作战的关系。那以色列人这两重都没有了， 既不靠着耶和华得力量，他们靠假神，也不喜悦亲近耶和华。那么那你既不亲近上帝又不靠他得力量，就好像一个腰带没有用就烂掉了。这应该是以赛亚书也讲过吧，就是一个已经不结果子的葡萄树的葡萄藤有什么用？葡萄藤不能做工，不能做那个栋梁。葡萄藤的重点就是它要能够结果子，你不能结，那有什么用呢？最后只有烧掉了。基督徒失去了他见证主的功能，那就烧掉了。犹太人就是这样哈，神用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东西来表达这个事。不过这些我们都希望能够我们想到正面的，让我们生活中神是我们腰带，我们是神的腰带，我们亲近神，神也亲近我们。好，我们下面再看哈，他这里面有一些事，像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十三章二十二节，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这讲的当然今天可能就会稍稍换一个讲法，但你应该懂，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就黑皮肤怎能变白呢？今天我们讲能啊， Michael Jackson 就是漂白啦。今天我们可以就是女生有很多的这个易容手术啊，或者是什么美容手术啊，它重点当然不是这个，它重点其实也在表示我们的罪恶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就改不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需要信靠上帝。好，这些我们就不去多看它了，因为我们也就剩下十五分钟哈。我们各位跟我一起来看第三十章。三十章啊，圣经里面包括你在看这些书信的时候，也包括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多东西都不懂，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会说错，包括我，包括你，包括我们现在过去将来都会，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希望尽量的有一些正确的理解，就是总的来讲，因为我们认识上帝，因为这个世界是神，一个绝对良善绝对有能力的神在掌管，所以我们基督徒是非常乐观的，我们基督徒是很喜乐的，我们相信神所做的万事万物，包括在我们身上，我们家庭，我们国家所发生的，都有美好的旨意。他不信这美好旨意就显出神刑罚的公义，他信就在这美好旨意上显出神赦罪怜悯恩待的慈爱。我们希望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的伟大，我们也希望人能够悔改。那但是我们总的信息是美好的，可是在圣经里面常常这些信息包括耶利米的时候，很多是交织的，就是你需要有个认识，不管哪个先讲哪个后讲哪个重复讲，总的来讲我们都是有福的平安的。那但是有的时候也许不要读者因为那个平安美好的信息我们就得意忘形了，所以他可能又加上一句没救。耶利米那个时候就时代来讲，耶路撒冷的王那是没救了，那是神的计划非如此不可。但是即使在这没救的情形下，你不至于在没救中说啊，那我们就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这应该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就好像是二十二章，耶和华说你们明天就要死了，上帝审判来了。他们说那我们就吃喝吧，反正明天就要死了。耶和华就说你们的罪到死都不得赦免。各位，这意思就是好像铁达尼号要沉了，现在已经没救了，一定要沉了。即使到这个时候， 即使到我们去探访关怀传福音的时候，即使一个人包括快要被枪毙了或癌症快要死了，你还是跟他讲你信耶稣得永生。你不要说啊，他不要说哎呀已经没希望了，我已经赌博这么久了，我已经吸毒这么久了，我已经这么老了，哎，都没希望了，算了。我们不可以说没有希望。你即使已经死了，譬如说十字架上面的强盗跟耶稣同钉，那可以说他已经死了，或者起码他在一个已经必死的过程里了，他不可能从上面下来，他肯悔改信靠，仍然有永远的快乐。所以耶路撒冷已经一定要亡了。如果你就说啊，那我就吃喝放荡吧，不不不，那还有死后还有审判。如果你说好我愿意悔改，那你还是有救。所以以色列要亡了，耶利米说你要亡，你们要投降，你们要跟着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那重点不是什么军事啊什么，那些都是乱讲的，什么那看见树不见林。耶利米的确有讲这些话，但是不是投降巴比伦，他的重点在你们要对上帝顺服。你们不要以为哦，我抗战到底或怎么样，这才是属灵的。没有没有没有，你们现在上帝需要你们做的是顺服。你只要肯，有一天啊，这就是33讲的哈。一切的话写在书上，然后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们一定会回归，你们不要怕，我会惩治你们，但是你们一定会回归。这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来表达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太敢讲，我们也不太喜欢讲，人家也不喜欢听，我们自己也不喜欢看，但这个部分是会有的啊。神会拯救我们，神会赦免我们，神会恩待我们，但这总是经过一番惩治，而且是继续不断有的。30:11，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好，我们今天这个话，从我们新约来讲，也许那个万不能不罚你，可以把它改成或者说了解成万不能不管教你，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就没有任何的处罚了，但是我们仍然有管教哈。那这个管教呢，就只能说从神那里来的恩典了。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如果你不在上帝的手下，如果不是因着神的怜悯，打啊骂啊管啊刑罚啊，或者是慈爱啊宽大啊，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因为我们是罪恶，这只有圣灵的工作。12耶和华也是这样讲，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然后这是耶和华加在你身上。15，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那这最后怎么医治的？赏也没有办法，罚也没有办法，最后怎么医治的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不过我们马上应该可以想到答案。这一点在旧约的时候都有这样，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给他们享受，他们不会感恩，在享受中他们堕落离弃神。神让他们在旷野行走，用神机骑士马拿喂养他们，他们也不信上帝。就是你看嘛，那60万男人成年男子只有两个人信，其他都死在旷野。神让他们被掳了，到今天他们被掳回归还是不信主的状况，包括后来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把他钉死了。哎，这有什么办法呢？哦，好像 也要经过一个大打击，好像包括这个大打击之后他们被掳回归就好了，其实那还是不是。以赛亚书讲的比较清楚，我们得到拯救不是我们被打击，而是有个受苦的仆人替我们受打击，就是因他受的鞭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总是要想到我们得拯救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信息。我们信了主，主给我们的鞭伤也好，主给我们祝福也好，就都对我们有益了。好，这是耶利米书里面可能几乎是唯一最欢喜的一章，但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章，就是三十章我们不再看了，31章第一节，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我会使他们享安息，然后神会建立他们，他们会喜悦的来敬拜上帝。”31章6节，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神那里。”然后这就是我们刚刚在以赛亚书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神会从各地把这些哭泣的剩余的人带来。北方是他们被掳之地一个代表，其实就包括东南西北都来，带他们到一个这个地方，然后让他们被建立，他们会欢喜，他们会快乐。耶利米书里面也有一段在文学上也非常美的哈，31章15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句话当然在马太福音2章17-18节里也有，就是希律沙因的事。希律沙因是很多的母亲很痛苦不肯受安慰，但他引的是以前以色列人。这个拉结当然不是指着雅各的妻子拉结，这是一个以色列母亲的名字，就是他的儿女都不在了。就到当时来讲，就是他们都被巴比伦人杀的杀，掳的掳，都不在了。一般来讲就是被掳走了，不在了，他们不肯受安慰。那用这个话，不管是马太福音或耶利米书，都在讲人可能有的最大悲哀。我想各位姐妹们，尤其你做了母亲，你甚至最悲哀的不是你自己的容貌丧失了，你最悲哀的就是你的儿女不在了，就用这个来形容。可是神的儿女不在，最悲哀是他自己啊，那是他的儿女。哎，这个悲哀的是被掳了，死亡了，妻离子散，国破家亡了，却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他们会回来。那所以我们再一次讲，他们被掳受极大的打击，是预表耶稣为我们受打击，我们才有指望，我们有指望我们能回来。也像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小孩好像死了，那预表上帝的儿子死会带来最大的祝福。好，神会把他们带回来，神会让他们回归，意思就是所有属神的儿女都在福音的传播下最后归到主的家。那我再一次说，也是你们现在做的事，包括台湾的乡下，包括现在几乎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神会把他们通通带到教会里面来，再带回，耶和华会再赐福。第31章25节，疲乏的人我使他饱愈，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睡醒了，觉则睡得香。”啊，这是先知说哈，又是他要这样讲。其实这个也可以是耶和华说，也可以是百姓说，就神最后的带领是美好的。以前把他们拆毁，现在把他们建立， 以前我们与主同死，现在与主同复活。整个耶利米书里面最被我们知道的就是31章31节，这个话在希伯来书第8章第10章都引过，新约引旧约引的最长的就是这段话，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呢？约的内容都一样，新约旧约神跟人的约内容都一样，内容都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要把他一切丰富的慈爱怜悯都给我们，我们要把我们全新的爱给上帝，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啊，这是神要跟他儿女所立的约。那新约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旧约啊，包括保罗也喜欢这样讲，对绝大多对很多的人来讲，旧约是写在石板上的，就是外在的，当然人也背，人也念，人也附诵，人甚至设法去遵行，但是新约的时候，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圣灵的工作，旧约也不是没有得救的人也有，但是不是那么普遍，不是那么深入，新约因着耶稣，因着圣灵的工作，上帝的话写在我们心里，上帝的话写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从心里认识他，爱他，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不是被威迫利诱的。各位，这是我想你我都非常需要的，我们爱主从心里爱你，今天爱人如果是因为责任，因为法律，这也不错了吧，但是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从心里爱你，我们也都有这样经验，你从心里爱一个人真是什么事都不辛苦，什么事都很喜乐，就像你们谈恋爱的时候，现在没有就很辛苦的在爱他，我们爱上帝是圣灵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里面。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不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不再教导，不是说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不要学习了，也不是说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学习了，而是说这个上帝的话不是只有从外面进到我们耳朵里面，而是从我们里面发出到外面，我们从心里爱他，从心里圣洁，不做给人看的，是做给神看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神在我们心中做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继续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我们有美好的中餐和休息，让我们下午也有精神有体力来讲来听，也让我们有盼望有信心有圣灵的同在，使我们能够在行你的话，使我们在遵行你的旨意行走这道路的时候，我们得到医治，得到扶持，得到鼓励，也能够得到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